大家兔年快乐！啊，刚才听到诗班的歌声很美啊，而且这个歌声，特别是我们华人来听，像是从我们心里流出来的，而且他们还都穿了唐装。今天那个少宇告诉我说要让我穿唐装，我也准备了，在我的包里就放着。但是，一想起到前几年有一次穿了唐装来，被人说像个老地主，所以就不穿了。今天，等到跟师班照相的时候再穿。大家知道，就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在爱中建造主的门徒。那从分题当中呢，我们也讲得很清楚，怎么来从爱中建造主的门徒呢？最重要的就是在神的话当中，在神的道上来建造属神的门徒。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特别是在主日这个时候，我们要继续的来讲主的道。撒母耳记可能大家已经隔了好久了，所以我们要稍微回顾一下这个撒母耳记这本书，是以色列联合王国的一段历史，它以这段历史为平台。像一个很大的舞台，在舞台上讲述撒母耳、扫罗和大卫三个家族的故事。撒母耳是先知和祭司，也是以色列最后一个士师。神仙指示他高立扫罗做以色列的王。后来扫罗个人野心膨胀，人一当王就不一样了，他厌弃耶和华，神呢暗暗地把他给废了。让撒母耳另高一个王，高的是谁呢？就是大卫。大卫这王很有福气的，而且是很被神看重的。他一共三次受高，在撒母耳记上呢，是讲到了他的第一次受高。他第一次受高的时候，他只不过是一个十几岁，大概十七八岁的牧童。受高以后呢，他是储君，他不是真的是那个王，他是储君，仍然回到田野去放羊。但是那个时候的大卫啊，大家想一想，那时候的大卫啊，实在是年轻俊美、文武双全。旧约圣经诗篇一共有150篇，其中有73篇写的明明白白的是作者是大卫，可能还有更多。他真的是能写，有文采。他不仅能写，而且善于弹琴。每当扫罗王心情烦乱的时候，大卫呢就抚琴而弹，他就舒畅了。不仅如此，大卫还是一个勇敢的战士。好像这个人没什么缺点，你就读他前面一些事情哈。他是一个勇敢的战士，为了保护羊群，曾经打死过狮子和熊，十几岁的孩子啊。他还有一手叫击旋甩石的绝技，好像叫我们这年纪大一点的看过《水浒传》的啊，《水浒传》里有一个叫墨羽剑张青。专门扔石头打人的那个，啊，有点跟他有点像。那个张青啊，虽然打得准，但是他的力道和速度都远不及大卫。你看那个《水浒传》里讲，张青扔石头给人打一个包，打个包流点血，但是大卫用击旋加速，把那个石头甩出去的时候，可以打破敌人的头颅，可以钻进额内一击毙命。在第十七章中，大卫用这个绝技就击杀了挑战以色列军队40天之久无人能敌的非利士人巨人歌利亚，他扭转了战局，立下了大功。我讲这些回忆，就是让大家把过去的基础再捡起来啊。大卫立功之后呢，他的状况一度是很不错的。你看，王子约拿丹跟他结盟做兄弟，扫罗王呢提升他千夫长做将军，公主呢米甲呢爱他嫁给他做妻子，多好的多光明的前途！可是谁想到众妇女一句帮倒忙的话，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宋慈帮了倒忙了，妒火中烧的扫罗变成了一个丧失理智和心智的人。这个18章第9节说，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从第19章开始，扫罗就定义要杀大卫。他先派人去 去敲家，敲大卫的家。大卫呢，因为妻子还是很机敏，米甲就帮助他逃走了。大卫逃走了以后呢，就跑到拉玛找自己的导师，他的导师就是撒母耳。这个时候，扫罗接连派了三批特工去抓捕大卫，都没抓成。最后倒是第四次呢，扫罗自己去了，这些人太笨，抓不到，他自己去了。结果呢，他去了以后被神给修理了，神的灵管教他。结果扫罗就在拉玛的拿约忘形失态，脱了衣服，一昼一夜露体躺卧，出了大丑，这个出了国际洋相了。接下来的情形如何呢？扫罗与大卫追杀和逃脱的故事是后边很长一段章节当中要讲的，啊，这个故事才刚刚的开始，这个故事也是我就要从我们今天的读经当中来学习，来思想。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读第二十章的经文，第二十章的经文很长，我把它分成了四个部分，而且呢，我请了，就是我使用了戏剧圣经的录音，啊，让大家听它更像一个故事，啊，所以呢，接下来我会播放这几段。我播放的时候，盼望大家可以轻轻的跟着读，或者呢，就是一边听一边阅读，啊，不用很大声，但是呢，要跟着他走。好，我们来看第一段。
撒母耳记上第二十章，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跑，来到约拿丹那里，对他说
：“我做了什么？有什么罪孽呢？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他竟寻索我的性命呢
？”约拿丹回答说
：“断然不是，你必不至死。我父做事，无论大小，没有不叫我知道的。怎么独有这事隐瞒我呢？绝不如此。”
大卫又起誓说
：“你父亲准知我在你眼前蒙恩，他心里说，不如不叫约拿丹知道，恐怕他愁烦。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离死不过一步。”
约拿丹对大卫说
：“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
大卫对约拿丹说
：“明日是初一，我当与王同席，求你容我去藏在田野，直到第三日晚上。
继续读。
你父亲若见我不在席上，你就说，大卫切求我，许他回本城伯利恒去，因为他全家在那里献年祭。你父亲若说好，仆人就平安了。他若发怒，你就知道他决意要害我，求你施恩于仆人，因你在耶和华面前曾与仆人结盟。我若有罪，不如你自己杀我，何必将我交给你父亲呢？”
约拿丹说：“
断无此事。我若知道我父亲决意害你，我岂不告诉你呢？”
大卫对约拿丹说：“
你父亲若用立言回答你，谁来告诉我呢？”
约拿丹对大卫说：“
你我前往田野去。”
二人就往田野去了。
好，这是第一段经文，我把它叫做口吐怨言的功臣，这功臣是大卫。刚才我们听这段经文，你眼前大卫是什么形象啊？想一想，是个什么形象？和我们之前读的，如果你还记得，读撒母耳记上的时候，那个大卫的形象一致吗？其实是很不一致的。你读第十八章、第十九章经文呢，大卫的形象是温雅达理的一个人，是一个很乖的孩子。这个是什么？这算是什么乖宝宝？什么暖男一类的这种样子哈？你看，别人给他发指令，让他干什么，他就很温顺的执行，从来不争辩。但是，到了第十九章，扫罗已经启动了追杀大卫的计划，大卫的应对呢，仍然是很被动的。全章你去数吧，十九章二十，全章24节经文， 有21节都提到大卫，21节提到大卫，但是整章里边没有一句大卫说的话。提到他，他不说话，好像是唯唯诺诺、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但是刚才我们读的是这个样子吗？很不一样了，大卫变了，大卫也在成长，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第20章里，大卫有大段的对白，他为自己辩护，对扫罗不满，指明约拿单的盲点，而且他策划对扫罗的测试，就是说我要做一个测试来验证扫罗是不是真的想杀我，就是让你能看到，让这个约拿单能看到。从大卫说话的方式当中，我们也能感到他心中充满了不平，有那种无处发泄的怒气。大卫向约拿单抱怨他的父亲，约拿单没错，但是大卫呢抱怨他的父亲扫罗，我只立过功，我从没有犯过错误，凭什么你爹要杀我？他这问题他不去问，他没机会去问扫罗王，他去问他儿子，他说你爹要杀我，这天理何在？约拿单为父亲辩护2次，都是用很激烈的语气来否定这件事。在第2节他说断然不是，他为父亲辩护。第9节他说断无此事，他是为自己辩护。这在原文当中呢，用的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句型的表达，意思就是说绝不那样，但愿上帝不容此发生。约拿单这样说呀，他不是没有根据的。其实在19章的1到7节，他是最早听到扫罗说要杀大卫的人。那个时候约拿单就说了，说你不能杀大卫。他仗义直言反驳自己的父王，警告他若是无缘无故的把大卫给杀了，那你是流的无辜人的血，那你是有罪的。当时扫罗呢听了约拿单的话，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神起誓，这是19章第6节，他说我必不杀他。扫罗这个人呢言而无信，说必不杀他，后来又要杀他，他是，所以神不喜悦他。约拿单呢，但是约拿单这么说呢，他的根据就是说我们家老爹说了必不杀你，所以没这回事儿。他一厢情愿地相信扫罗是一个持守誓言的人，但是大卫不同意。大卫说咱们设一个测试，让约拿单在月朔，就是这个被那个月亮历的第一天，新月初次升起的那天，献祭之后的王宫宴席上，让约拿单为大卫请假。他说他会缺席，他请假。若是扫罗发脾气撂狠话，咱们今天读的经文是怎么说的，用厉言回答，就是撂狠话说，那就证明他对大卫有杀心，这是大卫设的测试啊。那么约拿单呢满口答应大卫的计划，他就像他之前承诺的，他说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你让我做测试吗，我就测试我这老爹，看他到底是红是白是黑是黄。所以呢我们看到的约拿单是富有正义感，值得信赖的，口吐怨言的功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段，从12节到23节，大家还是这样，你轻轻的跟着这个录音念，这个录音还是念的挺好的，是不是？在网上就有，大家可以去听。你每天读经的时候，你可以读这个，让你更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他们的同工前两天在找我，他说到你们教会跟弟兄姐妹们说说。我不算是给他做广告啊，我们在用。
约拿单对大卫说：“
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证，明日约在这时候，或第3日，我探我父亲的意思，若向你有好意，我岂不打发人告诉你吗？我父亲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安地走。”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于我，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
他向大卫提要求，还有接着听到了。
于是，
约拿丹与大卫家结盟，说：
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悖约的罪。
约拿丹因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使他再起誓。约拿丹对他说：
明日是初一，你的座位空设，人必理会你不在那里。你等三日，就要速速下去，到你从前浴室所藏的地方，在以色磐石那里等候。我要向磐石旁边射三箭，如同射箭靶一样。我要打发童子说：去把箭找来。我若对童子说：箭在后头，把箭拿来，你就可以回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平安无事。我若对童子说：箭在前头，你就要去，因为是耶和华打发你去的。至于你我今日所说的话，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为证，直到永远。
这是第二段，我们看到这个看这个问题的角度，大卫和约拿丹，大卫是功臣，约拿丹是王子，他们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大卫比较悲观，直接看到事情最坏的情形，约拿丹呢老觉得事情会往好的方面发展。大卫心里很明白，扫罗肯定要害自己，所以他指着永生的耶和华神发誓起誓，说我呀离死不过是一步，你得帮助我。然后放话给约拿丹，我若有罪，干脆你把我杀了得了。他是一个就是逼约拿丹站队，然后呢来帮助他。大卫挑战约拿丹，就是说你啊到底要站在哪一边，是我这边还是你父亲那边，做个了断。你看那个时候大卫也不年纪不大，可能20岁上下，他说话够硬的，那边还是这边，没有中间路线。他的回应是什么呢？约拿丹与大卫就重申前约，再次结盟。盟约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特别是用神的名，在神的名之上所结的约。在约拿丹跟大卫第一次结盟是在第18章1-3节，那个时候大卫在战场上打了胜仗，把哥利亚给杀了。那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他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两个人结下了生死之盟。这个盟约在那个地方是两个人的。那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呢，这个盟约实际上是有一个扩张，盟约在，但是在盟约的根上扩张成什么呢？扩张成两个家族的。约拿丹要求大卫在之后，在大卫掌权蒙福之后，要保护他的后代。在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在世人的眼里，大卫是个什么人呢？大卫这时候是个绝望无助的落魄之人，但是约拿丹他却有这个灵里的敏锐，他跟神有这个关系，他知道神必将国度交在大卫的手中，所以他不但不轻看大卫，反而敬重大卫，把他当作未来的君王来看待。这个会在今天和以后的这几章的讲解当中，大家会不断的看到。约拿丹真是一位敬畏神的人，他没有在这个时候利用着自己手里还有权力，他就落井下石，他就除掉这个跟自己争夺王位的继承王位的这样的一个竞争者，他愿意牺牲自己来成全神的旨意，来把大卫扶持出来。虽然大卫的存在使约拿丹不能继承王位，但是他仍然毫无私心的帮助大卫。他考虑到扫罗可能会监视自己，他和大卫以后会很难面对面的沟通。约拿丹呢，还以极其缜密的头脑设计出了一套简明的暗语，大家还记得吧？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怎么说的？射箭，箭在后头表示安全，大卫可以回来，箭在前头表示危险，接着逃，往前逃。那我们看这个故事在圣经当中是这样讲述的，大家再继续来听和读。
大 卫就去藏在田野。到了初一日，王坐席要吃饭，王照常坐在靠墙的位上，约拿丹侍立，亚尼尔坐在扫罗旁边，大卫的座位空设。
他们这吃饭够乱的。
扫罗没有说什么，他想大卫遇事偶然不洁，他必定是不洁。初二日，大卫的座位还空设。扫罗问他儿子约拿丹说，
耶西的儿子为何昨日今日没有来吃饭呢？
约拿丹回答扫罗说，
大卫切求我容他往伯利恒去，他说求你容我去，因为我家在城里有献祭的事，我长兄吩咐我去，如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容我去见我的弟兄。所以大卫没有赴王的席。
扫罗向约拿丹发怒，对他说，
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以致你母亲露体蒙羞吗？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他是该死的。
约拿丹对父亲扫罗说，
他为什么该死呢？他做了什么呢？
扫罗向约拿丹抡枪要刺他，约拿丹就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于是约拿丹气愤愤地从席上起来，在这初二日没有吃饭。他因见父亲羞辱大卫，就为大卫愁烦。
我们看到约拿丹这个人的性格的描述非常的丰满啊，他的那个感情深处的想法都表达出来了。这个镜头呢，从田野转向王宫，在月朔的宴席上，大卫的位子是空的。约拿丹按照大卫所设计的缘由，向扫罗解释大卫为什么缺席。他尽量说的温和、委婉、合理。扫罗呢，完全没有理智，丧失理智，愤怒爆发。你看他向亲儿子骂脏话，骂的谁呢？骂他老婆。这人太混了，太混了啊！这个，所以这个他一边骂脏话，一边抡枪要刺死约拿丹，一副丧心病狂的样子。所以这是个大卫设计的测试。大家想想，这个测试的结果是什么？什么结果是什么？妥妥的两道杠。这是冠状病毒啊，它这个不是核酸，它是醋酸，它嫉妒吃醋。它也不是新冠，它是王冠，它关心的是它头上的王冠、王位、权力。扫罗最关心的是自己的王位和王位在家族中的承传。他知道耶和华神已经将以色列国与他断绝，而且要将这国赐给比他更好的人，但他不服，他不甘心，他不悔改，反而与神的计划作对。这人好大的胆子，这罪何等的大呀！而这个时候，非常正直的约拿丹也怒了，他的怒是公义之怒啊，他不惜违抗父命，他见大卫有危险，他就希望尽快的帮他安全转移。我们接下去再把经文接着读下去啊，这最后一段。
次日早晨，约拿丹按着与大卫约会的时候出到田野，有一个童子跟随。约拿丹对童子说，
你跑去把我所射的箭找来。
童子跑去，约拿丹就把箭射在童子前头。童子到了约拿丹落箭之地，约拿丹呼叫童子说，
箭不是在你前头吗？
约拿丹又呼叫童子说，
速速的去，不要迟延。
童子就拾起箭来回到主人那里，童子却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只有约拿丹和大卫知道。约拿丹将弓箭交给童子，吩咐说，
你拿到城里去。
童子一去，大卫就从磐石的南边出来，俯伏在地拜了三拜，二人亲嘴，彼此哭泣，大卫哭得更痛。约拿丹对大卫说，
我儿 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如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
大卫就起身走了，约拿单也回城里去了。
好，今天的经文我们读完了，这一段我把它叫做恩惠一生的盟约，不断提到耶和华的名字和耶和华的约，耶和华的 promise， 耶和华的应许。约拿单把扫罗定义要杀大卫的凶信按照他设计的记号，刚才我们谈了的记号，在前边要逃，在后边可以回来，传给大卫，然后他把童子支走了，两个人在以色磐石旁边，很有意思，以色就是分离的意思，这个磐石大家都知道，以色磐石就是在分离之时的边上，他们意识到此时一别，不知何时再相见了。实际上这的确是他们两个人生命当中最后一次见面，在之后他们彼此有听到一些消息，但是没有再见面过。我们读到大卫在约拿单前三次俯身下拜，三次俯身下拜表示最大的敬意，两个人洒泪而别，大卫哽咽的说不出话来，约拿单则是以兄长之情用两人在耶和华神前面所立的誓约来安慰大卫，他的安慰很有这个属灵的根基，他说什么？有神同在，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所以请大家注意啊，我们读了这一大段故事，我们要想这段故事对我们的教导到底在哪里。这段故事呢，最开始我们一开始读的是什么？是大卫向约拿单发脾气，我做了什么？有什么罪孽呢？我为什么受了这么多不公正的待遇？而这是怎么结束的呢？在结束的时候呢，是约拿单救护大卫脱险，然后对他说什么？最重要的是说，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的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一问一答，就是这个大卫的发的牢骚和约拿单最后的安慰，实际上是构成了这样的一个一问一答。大卫问的是，我没犯错，为什么受苦？而这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关系啊。我们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神啊，我没犯错呀，为什么让我受苦啊？我没犯错，为什么让我生病啊？我们会问神这样的问题的，我没犯错，为什么受苦？而约拿单呢，他不是说把自己当神，告诉你怎么回事，他也不是神，但是他知道一个最基本的属灵原则是，有耶和华同在，你必平安。耶和华是苦难挫折当中的出路。这一问一答就给了我们看这段经文的角度，所以在苦难当中来认识神。我们可以有从三个方面来思想啊，总结一下。第一，在苦难中要认识神的信实，因为人天生喜欢顺境，对吗？你们同意吗？没有人说早上一起来说，神啊，给我个痛苦，让我受一受，我们通常不这么祷告，对不对？我们通常都说，神啊，给我们平安，让痛苦远离我。人喜欢顺境，不喜欢苦难，喜欢安逸，不喜欢受苦。少年大卫也是这样啊，他受到扫罗的破坏，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心自头上一把刀，什么呀？忍啊，忍着不说话呀，想着事情会过去，没想到事情愈演愈烈，走投无路，生命危在旦夕，他想不通啊，不公平啊，为什么会这样啊？大卫向约拿单讲述自己的处境的时候，是心有不平，一腔怒气的。他抱怨的深处，我想我们能感受得出来，他对神也有一点抱怨。神啊，我干得这么好，你怎么这么待我？这样的事临到他头上，他不理解，他的心灵深处也在呼唤神啊，你在哪里？你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你的公义在哪里？我想包括我自己，我们常常在祷告中会这样问。 那在以赛亚书30:20-21很有名的经文，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必看见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什么意思啊？原来苦难对于信仰的道路是必须的。我再说一次，苦难对于信仰的道路是必须的。神不仅允许苦难试探临到，神还常常刻意的把试炼加在他的儿女身上。为什么？不好受的东西为什么要加在他的儿女身上？是为了塑造属神的儿女在信仰上成形。苦难使人开通耳朵，苦难开通耳朵，让我们能真的听到神的声音，明白神的旨意。苦难使人睁开眼睛，看到世界的应许，看到神的应许和神的同在。在之前看到的，我们努力去看的，都是世界的繁华、物质的享受。苦难使人分清道路，哪些是魔鬼的引诱，哪些是天国的目标。我们常常说的，苦难是使人或者说带领人放下那些必朽的，去追求不朽的，放下必朽的，去追求不朽的。唯有在苦难当中，人与神的关系得以深化，在苦难当中，人的灵命得以成长。苦难是神给他的儿女的信心功课，让我们学习凡事倚靠神，凡事交托给神。神是公义的，他全然圣洁，毫无谬误。神是正义的，他必行审判，查究罪孽。神又是信实的神，他持约守道，永不改变。这些事情我们今天这样读起来啊，就好像是一些大的教条。你接着读圣经，接下来读后边这10经文，从大卫的经历当中，那我们就看到这些都是真的。大卫在苦难当中渐渐地认识了神，在这个时候愤愤不平的大卫，他后来在苦难当中生命被神改变，重新塑造。所以我们读诗篇，你们读诗篇的时候常常会读到大卫的诗篇39:7-9这么说，他说，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我最早听到这句经文是20多年前，是从北京白塔寺家庭教会的梁慧珍师母口中听到，他在分享的时候，他就引这段经文。他的先生袁向臣老牧师是老一辈的中国家庭教会的代表人物，因为信仰被判无期徒刑，抓走了，无期徒刑，最后是坐牢了21年。你想，这个对于这个梁慧珍师母和他的几个孩子是多大的痛苦啊！在极度的痛苦孤寂当中，他读到大卫的诗句说，我的指望在乎你，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在默然无语中，他经历了神的同在，他听到神的安慰，得到属天的力量和心中的安宁。这不是世界的道路，这个世界走的是成功神学，他让人追求权力、名声、财富、享乐，他把耶稣基督当作偶像来拜。我拜了耶稣了，我在教会当中奉献箱里扔了钱了，我要得好处，想得恩典而不想悔改，这是行不通的。我们唱那个尼托生作词的歌，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变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彼此共勉，没有苦难的人生不是救恩的道路， 不讲苦难的教会不是属神的子民。唯有十字架才是通向永恒荣耀的路，经历苦难才能认识神，才能真正的成为神的儿女。苦难的意义我们每个人都要在生命中去体会。第二，在苦难中经历神的恩赐，神是真实的，不是说现在你有问题来找牧师，牧师就说啊，你就神试炼你，你就忍着吧。不是，神是真实的，神是信实的神，神是恩赐的神。苦难之中是有盼望的。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如果你有在圣经上画道的习惯，我盼望你在第十四节看一下。第十四节特别出了一个新的词组，这个词组叫做耶和华的慈爱。耶和华的慈爱，我们常常这么说，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最早在哪出现。这个词组在这里是第一次出现，而且在之后又出现了八次，全是跟大卫有关的。那么在整本圣经中出现，也出现在大卫对神的赞美当中。大家知道这个在旧约圣经当中呢，有两个主要的讲关于爱的字，一个叫这个亚赫巴赫，这个呢还有另外一个呢叫海塞德。这个亚赫巴赫是指人彼此之间的那种爱，就是什么家庭之间亲人之间的爱啊，和这个人喜欢某种饮料啊，你这人喜欢喝 Coke， 他也是亚赫巴赫那个 Coke 啊，他是这种的。然后像这个创世纪第二十二章说，你所爱的以撒，那这种爱也用的这个。然后人之间的性爱也用的是这个，在圣经中出现了190多次。而我们今天特别要注意的是这个耶和华的慈爱，他用的是 Hesed 是指的约中之爱。我们所信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这个爱是 covenantal love， 它的含义可以表达怜悯、恩慈、善良、信实、诚实、挚爱，这是在旧约当中用的最深刻的一个词，用了241次，耶和华的慈爱。所以这爱是恒久的、坚定的、不变的、恒长的爱。神的爱是确实而且是真实的，神的爱是神的约，是恒久而且可靠的。这是大卫的生命中所做的见证。在约中之爱，在第20章中3次出现了 Hesed。 如果你比较熟悉这个，你能用微读圣经，你能查查原文的话，你会注意到3次在这章中出现。因为他强调的是约中之爱，因为他们两个人2次 立约，就是重温前盟。约拿单不但一口答应帮助大卫，他还反过来要求大卫向他的后代施恩，就是在第15节。因为在你身上蒙了耶和华的慈爱，约拿单看到了神对大卫的深厚的爱。大卫身在神在对他的爱当中呢，他反而麻木了。你看大卫从拉玛气愤愤地跑到基比亚找约拿单，本来是要吐槽、要评理、要讨个公道的，但是他心中有对神的怒气。大家注意到，刚才我们讲，他心中有怒气，但是神呢，没有直接的批评他，神很怜悯，神借着约拿单的口呢说：“我们俩是有誓约的，重温、重申誓盟，用誓约的爱来回答大卫的怒气。”当时的大卫啊，听了这些东西，他不懂，但是他记住了。大卫的记性很好，他记在心里了。他经历了好多年以后，他经历了这种约中之爱，就是说神立的约，神不改变的，神不改变的，他就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在诗篇33篇。他说：“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 那跟我们今天什么关系啊？我们是更有福的人呢、啊。父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爱我们，爱你，爱我，而且是在一个盟约当中要救我们。耶稣用他的宝血跟我们立下了新约，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一切属神儿女的终极盼望。好，神的拯救之恩难以测度，神的立约之爱长阔高深。最后，在苦难中顺服神的掌管，啊，让信心成长。苦难呢、啊、是信心的功课，顺服神的掌管是信心的表现。神允许大卫受苦，就是为了磨练他，是为他的好处，让他的信心成长，让他与神的关系进入到更深的层次。大家注意到啊，你看你读这些经文，读这些故事，神没有把整个计划都告诉他，神就是告诉他，你要相信我，我一步一步的带领你，你就不管是苦是甜，你就一直的跟随主，让他让我们的信心成长，让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更进到深的层次去。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再提一段，就是二十章中有13次提到耶和华。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呢，42节经文有我看我这写的是40几章经文啊，不断的提到他的有13次提到耶和华。在讲述大卫和约拿丹第二次结盟，那是中间的一个关键段，讲结盟的是12到17节，12到17节每节都提耶和华的名，提耶和华的主权，提耶和华的爱，提耶和华的引导。这是我们生命的力量。虽然我们可能在苦难当中，我们可能在病患当中，我们可能在一个折磨当中，但是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主权，耶和华的爱和他的引导是苦难问题的最终答案。神借着苦难使人知道自己的限制和无能，产生信靠、谦卑和顺服的心。给大家讲一个小的见证吧。有一个人，男子啊，他叫 Matthew Stanford Robinson， 这是个孩子，他1988年9月23日来到人间。他出生的时候不幸碰到了缺氧的这样的一个医疗事故。他出生的时候缺氧，因为缺氧造成了他出生的时候他就半身不遂，他就是瘫子，他不能走路的，而且他双目失明，而且医生说的更坏的消息是说他活不了几个小时。但是他的父母都是很坚定的基督徒啊，他就为他祷告，就说神的旨意成就，他什么样我们都接受。这个孩子活下来了，这个孩子虽然残疾，但是靠着主刚强，而且生活中会笑的，会欢笑的。他看不见，他也走不了，他一生被困在一个轮椅上，他在这样的生活当中快乐，在跟神的相交当中快乐。他活了10年，1999年他去世了。他的父母伤心欲绝，但是却不绝望。他的父亲后来就在他的墓碑上设计了一个雕塑，在盐湖城，他设计一个雕塑，那个雕塑看到了以后，让我的心深深的震动。给大家看一下，看得出来这个雕塑是什么意思吗？还有个更细一点，你可以看到他脸上的表情，你可以看到他的欢欣，他的快乐。他的父亲在碑上刻了这样一句话，纪念那些与上帝紧密同行并谦卑地以他们的爱的传奇提升世界、鼓舞人心的人，他们回到天家向上帝仰脸，在永远的喜乐中完全痊愈。我读到这个时候，我是心里很大的震撼。 我也知道这些年来，20多年来，一批又一批的属神子女来到这个墓地，这墓地成了一个打卡的地方了。但是其实人不是来打卡的，人是来真的来跟神相交的。一批又一批的属神儿女来到此地，来的在离开的时候都对苦难的终极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们中国人当中老一辈传道人王明道说，顺服、苦难、长进、胜利、荣耀是相互连接的几样事物。一个圣徒若肯顺服神，他就一定要遭遇苦难。请大家记着啊，一定要遭遇苦难。在他受苦的时候便能学习更大的顺服，因他的顺服他便战胜了仇敌一切的攻击，他既得了胜利，便能承受神为他为那些得胜的人所预备的荣耀。先在苦难中得胜，才能真正的承受荣耀。所以我们今天分享这一段，愿神恩待我们，在苦难中救拔我们，也帮助我们学习顺服的功课，使我们的生命可以见证主的荣耀。在苦难中认识神的信实，在苦难中经历神的恩慈，在苦难中顺服神的掌管。我们彼此帮助，灵命长进，在爱中建立主的门徒，在神的话语上建立他的门徒。啊，我有照例我留下四句话帮大家记这个故事啊。田边藏身问吉凶，泣泪拜别续前盟。王公盛宴因正义，以色磐石显盛情。接下来就要说下回分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奇妙的神，你没有把苦难从我们的生命中完全挪开，你却借着苦难来锻炼，来塑造我们的灵命，使我们能够一天天更像你。愿你从天上赐下平安，赐下能力，赐下盼望，赐下方向，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爱中建立属你的门徒。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